啊，下面第二段我们仔细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哦，就说我的知见是由对于无蕴的极灭知道，或者说的更详细一点，极灭未万理通通了解，或者再讲更详细，极灭道未万理，还有那个东西的自身自信，一共七个，叫七处善啊、哦。啊，他说如果不修方便随顺成就，这个不修方便随顺成就不必标点了、啊，可以把它连贯起来比较了解。哦，这里标点好像两句话，其实这个是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修习方便随顺成就，就是说修方便随顺成就啊，你结果你这个人是不修方便来随顺成就啊、哦，一个不修方便以求随顺成就的人，而用心求令我诸漏尽啊，一直在心里面说我要漏尽，我要漏尽，我要漏尽，但是一直不肯去做，不修方便随顺成就，只是他的内心在我要求漏尽，求漏尽啊，希望就这样能够心得解脱啊。佛陀说，当知彼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当知道这一位比丘他是不可能得到解脱了，而解脱无望啊。所以这和怎么说呢？不修习故，他只心希望得到，希望这样，希望怎样啊，都不去做啊，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什么原因使他不能成就呢？因为他不做嘛，就是不修习故。啊，不做什么东西呢？不修习何等？我说他不做的缘故，不能得诸漏尽，但是不做什么呢？为不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利结道，就是说他不修习四念处，不修习四正勤四正断，不修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结之八正道，他不修这些啊。这一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要得道漏尽，除了这三十七道品以外，没有，再也没有第三十八个、三十九个。所以这三十七道品叫做一乘道，就是这样。在南传、北传讲的都一样，唯一的道路就是这三十七道品，包括龙树的大智度论也这么说：六度波罗蜜不能让你入涅槃，要入涅槃就是要三十七道品。但是菩萨本来就不要入涅槃，他才能历劫修行。我活到十劫、十二劫、一百劫，我入涅槃了、啊，后面的没有了嘛。啊，所以我不入涅槃，我不断烦恼，不入涅槃，才能历劫修菩萨行，才能历劫多生多劫，磨练我的智慧，磨练我的布施的功力，磨练我的禅定、四禅、八定，什么都次第入啊，正阿罗汉和第四禅、八定都得到，不必。所以是为了求佛道的时候不入涅槃，所以龙树说六度波罗蜜叫做远行道，涅槃道是除了三十七道品绝对没有第二种方式能入。那六度波罗蜜的波罗波罗蜜不是得诸漏尽吗？我还到了六度波罗蜜的每一度都要无量劫，修到般若波罗蜜多度的时候是几劫啊？你算算看嘛、啊。然后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诸慧嘛，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讲慧的部分的，就是一样嘛。啊，原始佛教关于诸慧是跟诸慧的智很接近哦。啊，诸慧有正知，有知啊，有什么知？那个巴利文管理智慧的这个字用了七八个不同的文字，般若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不是大乘佛教发明，这是原始佛教就有的名词，但是到了大乘佛教又把五六个六七个形容不同层次的智慧的都不用，他只用般若一个。在原始佛教是这五六个六七个常常用来用去的啊，大部分的意思是一样，在某种场合会有比较特殊的意义，但是直到大乘佛教变成什么都不用，通通不用，正知也不用，就只用般若，只是这样而已哦。这个是看多了以后就会知道啊。我们看下来，这个人一直想得漏尽解脱，得漏尽解脱就是不肯做，所以没有用啊。他们不肯做什么呢？不肯做三十七道品的修习啊。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三十七道品以外，你去修习三十七道品以外的，可以入定，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金刚什么身，可以得到刀枪不入也许啊，但是断烦恼是没有忘啊。要断烦恼的道路，就唯有修三十七道品啊，就是这样。啊，这里他没有这样讲，是我顺便把它讲一讲啊。啊，譬如腹肌，我举个例给你们听，就像一个在孵小鸡的母鸡。腹肌就是附在那边压在蛋的上面啊，附在蛋的上面的那个鸡嘛，就是它在孵小鸡嘛、哦、譬如腹肌身子壮多，它生出很多蛋来，但是蛋还没有孵出来，没有破壳的时候还没有鸡 啊、哦、啊当然对母鸡来讲，它生很多蛋就是生很多鸡啊，孵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啊，我生的孩子夭折了嘛，就是这样、哦、所以说它生了很多孩子不能随时运流，它母鸡孵小鸡孵蛋的状况、哦、你们大概小时候也看过，可能近代的儿童越来越不知道，我们过去看的都不看了，那个母鸡孵在蛋上面的时候，孵相当程度都可以不动，但是有时候就要起来走一走，走动啊，走动大概疲倦还是怎样不晓得，过一会儿它就又来孵啊，就休息一下就又孵，休息一下又孵，他离开的情形我们看到的比较少，常常又回来孵啊，到底怎样我不清楚了，我也没有养鸡、哦、是猜想大概是疲倦了、哦、像孵在鸡上的，孵在压在蛋的上面啊，就是给它的温度一直增高嘛。啊，这里说就像一个母鸡生了这么多小鸡，生了这么多蛋，但是它不能随时孕育，就是不肯随时随地该需要的时候就附在上面去孵蛋、哦、不能随时应流消息冷暖，就是温度不够要再附上去嘛，温度过热了啊还没有破啊就稍离开一下啊，就重复这个动作，重复到里面的小鸡呢一边那个蛋已经过热度啊，热度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破裂，里面的小鸡就可以把壳直破啊，如果你热度不够，里面的鸡出不来了，会死在里面，它根本除不开那个壳、啊、就是你把它硬到已经小鸡从蛋里面硬到一个程度，一直在新陈代谢变成有小鸡在里面了，结果你就离开再不孵了，我看那个小鸡就死在蛋里面了、哦啊、所以说不能随时应流消息冷暖而意令之啊，他说啊，小孩子你自己用你的嘴用你的抓把那个蛋弄破好了，你自己出来好了，就是说而意令是以他自己的嘴他自己的抓牙足、哦、软自身把蛋壳直破自己出来安稳出口，当知彼此无有自力康能方便以嘴以抓安稳出口，当知道那个小鸡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没办法，不可能的、哦啊，所以这怎么说呢？以彼鸡母不能随时应流冷暖长养子故，由于那只母鸡有待职责，待孵职责，在温度不够的时候不肯再过去把它孵，哦，啊，温度热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再压也没有用，要给渐渐有热度，蛋壳软了的时候由鸡去煮嘛，哈、哦。啊、就是说这里我们知道它的道理就好了，就由于那一只母鸡不能随时，随时是什么呢？就是应时，就是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在昏沉就要惊醒提起吉祥，在散乱就要赶快焉坐修止修止相、啊、这个就叫做随时应时，那在昏沉的时候还在打坐、啊、在掉散的时候还在惊醒，适得其反，没有用啊，这个温度已经一点都不热，不来服，温度那么热了还一直在压，有什么用啊、哦压的时候不要压到那个母小鸡已经把蛋壳突破，母鸡来压在它的上面压死了，对不对啊、哦、这个不知道了啊、哦、就是说我们知道鸡的情形是这样啊，所以说以这一只母鸡不能随时随地不能应时的来服软来保护他的孩子的缘故，同样的情形，如是就是同样的，比丘不勤修习，随顺成就， 他对于随顺成就于顺去涅槃的这一点不勤修习，不勤修习，而欲令得落尽解脱无有四处，但是却要求说啊，我要赶快烦恼断，烦恼断，赶快给烦恼断，我才能获得解脱。他说没有这个道理的，无有四处不可能的了。所以这和怎么说不可能呢？不修习故，因为他一点都不去做嘛，不修何等？他不去做什么呢？为不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利结道，他不肯做这些。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如果一个比丘随顺修习随顺成就，修习随顺成就，随顺成就就是随顺着要修的那个禅定那个法的次第，有阶段的，就是法次法，随顺着法次法的修上去，不照法次法就不叫随顺，随顺就是有法次法在里面啊。所以如果比丘修习随顺，修习随顺一定会成就嘛，所以他连贯起来说修习随顺成就的这一件事啊，不随顺就不能成就。像我们以前师弟讲的黑品加行白品加行，那个黑品加行就是不随顺，随顺成就，他不随顺结果不能成就啊，调很久终于成就也是他不随顺的结果，最后也随顺，最后随顺是乱乱修乱修，每一个都修啊，不照程序，但是他修得很久又终于每一个都摸索，摸索也终于随顺了嘛，是这样哦。我第一个步骤不做，做第三个做了半天，哇，第一个反而糟糕，第一个没有调好，但是你一步一步每一个都做不好的又调调调到人家一个月就照次序做就完成，你做了十年，原来乱来啊，乱搞乱搞，搞到后来终于才发现啊，原来要哪一步跟着哪一步，最后自然也跟到了，但是多走了很多冤枉路。那个黑品加行就是不随事，没有应时加行，没有相应加行，做错了跟自己根性对应的法门哦，像这样子的啊。佛陀为什么要历劫修行？说不客气哦，就是也是颠那个那个修习的时候可能没有他什么都学了，什么都弄了啊。如果他照着次序去学这些，很快就入涅槃，就没有佛陀了。大概这个也学，那个也学，那个也学，乱弄弄到后来什么都懂以后啊，自然就成就。但是花好多时间，所以叫做无量劫。每一个成佛的人，大乘佛教的理论都要无量劫，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他说三大阿僧祇劫是部派的人乱讲的，龙树的大智度论是这样讲哦。所以我们讲回来，成菩萨道的人，大乘佛教说叫做道种师，不是一切师的。一切师就是一切知一切见，叫做一切师啊、哦。一切师的知是用这个知啊、哦，一切师啊。现在要得漏尽就是一切师嘛。道种师不能获得落尽的，但是道种师，哎，道种师啊，道种师就是每种华的滋味我都有，一切师不必每种华的滋味都有，一切师只要断烦恼的华的滋味就有了就可以了，不必再知道怎么经商、怎么做生意、怎么进贤。啊，竞选以后大家都是糟糕人出来竞选总统，我不跟他们拼怎么可以？但是我要跟他们拼，竞选的技巧要赢过他们啊，竞选技巧比他们差就被他们打倒了嘛。我说你看，一切师就像什么呢？就像说他是亿万富翁的儿子，他的爸爸就是做凤梨罐头变成亿万富翁啊，结果呢他爸爸死了，遗产就是他继承，他一下子就是那个亿万凤梨公司的董事长嘛。这何用说啊，我已经这么有钱了啊，这个凤梨公司继续做继续赚钱，叫我再去做什么那个香蕉公司苹果公司假大鸭鱼，对不对？这个凤梨公司每年金钱滚滚而入，但是有一个白手起家的是什么，做香蕉公司不太赚钱了，改做苹果公司也赚不了多少钱，再做凤梨，再做什么什么什么水果公司都做过，做到后来他每一行业都懂啊。有一天终于做辛勤很长的时间以后，终于给他白手起家赚大钱，大钱以后呢，他有一个总公司分公司好多，连锁公司子公司很多， 结果后来计算超过那个家长万贯的那个只有一个公司，他营业是一个公司，那个营业是一个公司的就是一切之道总书，就是我这个台南帮又有统一又有什么又有太子皇子什么，哦，连锁公司很多，像这样啊，每一种我都知道啊，那个一切之的营业只知道那一种，只知道怎么做凤梨，怎么做香蕉，做苹果都不懂。这个道总书就是说他每一种都会做，不过都是五十分四十分不及格了，做到后来变成六十分七十分啊，人家那个做凤梨那么大，就是凤梨一做一百分，一百分才能断完脑啊，而叫一切知啊。佛陀的智慧是什么东西呢？两个加起来了叫做一切总知，就是一切知加道总知了啊。所以修菩萨道的人如果先做一切知，不白手起家去磨练，一下子就是万贯家产富豪的儿子，他只能做阿罗汉了，永远没有做佛陀的希望了。这个白手起家的乱摸乱搞乱搞，每一样都摸得很熟练，哎，这个人有变更大的可能性，也有变成佛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乘佛教强调，所有的菩萨不可以去追求一切知，要做道种子的，道种子做到。我每样都会，但是都是蹩脚的，都是二十分三十分不及格啊，渐渐做到终于变成五十分六十分及格了啊，再做到七十分八十分，做到后来每样都一百分成佛了嘛啊，每样都要一百分，要不要无量劫？大家想想看，我只一行这一生就要给他完成这个，不必无量劫嘛，一生的嘛，或者五生八生嘛，那个每一行都要一百分，没有无量劫怎么做得到？就是这个意思哈、哦。我没有讲得很清楚，只讲大纲啊。要讲一直讲，变成讲菩萨道去啊、哦、不谈那个、啊、那个龙树大师都讲很多哈、哦。所以六度波罗蜜就是磨练道种子。你看布施的时候，我去布施给这个布施给那个，我很有钱嘛，我愿意行菩萨道，我天天来布施。啊、哦，也有布施的时候，他非常的感谢你；也有布施还遭他白眼的呢。啊，也有布施的还恩将仇报的。哦，我布施的众生原来这么多种类哦，像这样的啊，他的精力就更增长嘛。哦，众生的根性原来有这种的，有那种的，有好的，有坏的，有这么多啊。但是行菩萨道是通通都要做，不能选择性哦。不能说好人我再来度化他，坏人我不度化。有遍天下做菩萨，派人更要度，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人我布施给他，他还恩将仇报，算了，没有把他打入地狱就很好，给他自生自灭好了。你看这个要行什么菩萨道，笑死了！菩萨道是所有十恶不赦的人也要从地狱把他救拔起来，给他成佛最好，是这样的菩萨道哈、哦。啊，所以六度波罗蜜眼行道是要成佛用的。三十七道品是断烦恼用的，用六度波罗蜜没有办法断烦恼，每一度都要做很久。六度波罗蜜不是不能断烦恼，唯一能断烦恼的是般若波罗蜜，但是每一度要修到完成的时候都要经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每一度完成，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完成、哦、再透露一个，其实不必六度都做，哪一度做完成就是般若完成的啊，这样就知道每一度都很难做了。就我刚刚讲的布施，随便讲一个布施，你们就说啊，忍辱的时候，人家的打骂仇人的怎样，你还要说这个人还是有佛性啊，要不然度化你看哦啊，布施的时候要你的眼睛，要眼睛给他，你要你的财产，财产要给他，要你的太太，太太给他，要你的头给他，你看头目脑锤都可以布施呢，看看这个菩萨道你们能行吗？哈、哦，讲回来了哈，何所修习为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结道，就是三十七道品。如彼父鸡善养其事，就像那一只母鸡能够好好的保护它的生下来的孩子，随时应留，就在那个鸡蛋上面随时随地该扶的时候就扶，该休息一下就休息啊。哦，能软得熟，给那个蛋的温度达到最适当的程度，不过热不过冷、哦、正物不易令之， 方便住处软处软及出处智能方便安稳出口啊，这一只母鸡按照次序一步一步的做，假设这一只母鸡说啊，我的儿子你也不必扶起来了，但是他却照规则这样做，那个小鸡还是要扶出来，一定会扶出来，不能不扶出来，不做一定扶不出来，你做了，做了而说我不要给他扶出来也不可能，他一定扶出来。这个就是我前面讲说法界平等说修行的情形，给大家听的就是这样。这一点我先讲出来好了，修行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修行的技巧，在每天该做的时候，有时间做的时候就该做就去做啊，不要问他管他说我做了这么久到底，哎，老师啊，你先跟我讲，像你告诉我要打坐啊，每天早上要做啊，晚上也要做啊，早上做个半小时一小时，晚上半小时一小时，不过老师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入微道地境，不要问啊。老师说我告诉你了，以过去的经教写的话哦，那个立根者一年就到微道地境啊，中根者十年或十二年啊，动根者不知道，呵呵，也许这一生没有忘哦啊，这样跟我们讲啊，我们变成怎样？如果我是中上慢的人，我是立根的人，我自以为我就是立根，我就拼命做，做来一年没有成就，说这个老师骗我的，我做来一年为什么没有得到味道地定，对不对？哦啊，然后呢，对老师失掉信心，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啊，其实他不见得是立根者的哦。啊，如果我自认为我是中根者，做了十年，在第九年我快要味道地定了，快要味道定，快再加强了，还破坏了实性啊，好像说饭已经吃饱了，干脆再多吃一碗给他维持更久，不要吃好了一样嘛。你就按照时间，肚子饿了再去吃啊，饱了就好了，不要再继续吃。修行也一样啊，有精力的时候就修啊，在该修行的时刻就去修，不要油条啊，已经该休息了就休息，不要再该休息还要拼还要拼啊，这个就是吃饱了还要再吃再吃啊，没有力气的时候赶快休息，再恢复精力来休息，没有力气还要拼还要拼，拼得明天整个都瘫痪了啊，这有什么用？不自然，不随顺自然哦，像讲的就是这样。瑜伽师地论后面也会说明了，瑜伽师地论说，如果老师跟我讲了像上面那样的话，这个修行的人会有什么毛病呢？十二年会入微道定，十年到十二年，我已经八年了，剩下两年你照自然去修就好，结果在那边等八年了，还剩下几天，剩下几天才一年，剩下几天就十二年满了，十年满了啊，变成精神在等待时间，不专心用在修行上面，变成这样去了。所以修行也一样，要自自然然，该作意的时候就作意，不该作意啊，作意修行当然自然最好，但是本来就很难嘛。初修的人都要作意，但是要自己记得所有的作意尽量给他自然啊，我们开始调度出行哪里能够说开始就很自然，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自我暗示，现在我要给他入喜出喜，不过入喜出喜听说越自然越好啊，我就尽量做啊，尽量做的时候希望不要太过刻意啊，锻炼给他自然看看，就这样自我暗示。我要开始哪里能过不注意，连那个入喜出喜在皮孔的哪一点感受到摩擦到都感觉不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不注意？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注意，但是要自我暗示说作意如果到清楚就要再放松下来，有时候作意有时候不要，有时候调一调调一调这样的哈、哦、啊，这里就讲哈、哦，所以这何呢？如果母鸡有照次序去这样做的话，它虽然不想让小鸡孵出来，小鸡也一定会被孵出来哦。怎么说呢？以彼父鸡随时应流人卵得所故，因为那只母鸡很照顺序嘛，很照该孵的时候就孵，该休息就休息啊，所以使那个蛋达到人卵得所，温度达到恰到好处。如是比丘善修方便， 同样的情形，如果比丘们像前面所说的能过上虚方便，就是说随顺成就的方便，能过善修随顺成就的方便啊，正悟不易堕尽解脱，而彼比丘自然堕尽心得解脱。假设他说，我觉得佛教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很有趣，我也想来玩一玩，所以我才来学习修行。但是我先讲啊，我才没有想要见我，我也没有想要中阿罗汉，我觉得你们佛教什么，哎，大家都可以坐在那边静静不动，哎，这不知道有什么奇怪啊，回来试试看有什么奇妙，怎么能够坐在那边都不动，哎，到底要干什么？哎，我也来阐述看看。不过先讲啊，我是不愿意入定的，入定干嘛的？我只是希望来跟你们模仿模仿而已。他说，如果你模仿的正确的时候，也照人家真的那样模仿，非要入定不可了，一定会入定了。我讲这样，所以只要方法正确，技巧正确，也照规则做。怎么说呢？即使你不要去问我到底会不会见我，会不会入定，会不会证阿罗汉。佛陀会授记你一定入定，一定证阿罗汉，一定怎样，不过时间是在多长啊，他是讲出来了嘛，授记嘛啊，不授记的话就是一定会的嘛，只是时间多长，我们没有佛陀来跟我们授记，有一点好奇，或者有一点啊，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跟我什么时候就能得到啊，一定得到嘛哦。如果有人来跟我们安慰，来补习班补习啊，考大学，说我到底在补习班读多久才能考上大学？嗯，啊，有人就说你不要问嘛，好像我自有生以来发现，只要是这一家补习班的人，没有一个没有考上大学，人人都考上大学。假设有这样一家补习班呢，啊，终于，当然我来要参加补习，总是会问，不知道要读多久以后才有资格去考大学，一定考上哦。啊，终于像刚刚我讲的，有人讲了嘛，据我所知所看过的，没有半个没有考上大学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会怎样啊？那我也来报名参加这个补习班，再也不问多久了，只要我参加补习班拼命读就是啊，结果也一样会考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说，所以这和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这个比丘善修随顺成就的方便的话，即使他的内心不想落尽解脱，那个比丘他还是自然就落尽心得解脱了。所以这怎么说呢，以勤修习故，因为他很努力的一直修行啊。何所修习，他修习些什么，修习是多修多习，多多有所作、哦、这个都有。何所修习呢，为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利结道啊。终于讲一个譬喻给我们听，就是我上次讲过，譬如巧思有一个巧匠，那个巧木匠、啊、还有巧思弟子，还有他的徒弟所持斧科，斧科科就是那个斧头的把柄，他拿着一把斧头在砍木头或者在砍什么东西啊。每天当要学习技巧，师傅要教，徒弟要学，或者一起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一定要把那个斧头斧柄抓住，才能硬起斧头去砍嘛。结果天天抓，天天抓，抓住不移，就是每到工作每到学习都要抓抓抓，抓久了又会怎样呢，渐渐为尽所指出现，为尽就是木头的表层，木头的一点点既然被我抓到咬下去了，磨损了，木头的木柄，我天天抓，天天抓，天天跟木头摩擦，摩擦到把木头摩擦到表面，既然手指头的摩擦掉的部分变成手指头出现了，就是天天抓。这个你们不要以为说抓一把那个怎么可以抓到骨头线，我们小时候真的有看到这样啊，不要说小时候了，我到大陆旅游的时候，有一个叫悬空寺，过去我有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叫悬空寺，那个山壁，那个寺院既然盖出山壁的上面出来，不是全部了，有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因为这个悬空寺在中国大陆虽然寺院不大，确实很具特色，从过去明清以来参观的人就络绎不绝，它大概是五代的建筑还是什么忘掉，结果就为了游客太多、哦、 那个上楼梯的那个木板哦，是怎样呢？这个木板的上面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用钢板，钢板整片钉在木头上面，用那个很大的钉子就这样钉下去。我们去的时候哦，那个铁钢板哦，没有半点生锈的地方，都磨得光光的，甚至有的钢板的皮整个都磨掉了，木头露出来了。你们看看，那个是钢板哦。啊，这个大概是从清代、明代、清代去参观的人就一直擦，一直擦，擦到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整个钢板都啊，我忘记把那个照下来，那个都磨到木头出现呢。啊，我们去的时候，中共要再修理，已经封闭一些地方，不准人家参观，就是他要补修，因为这个也算甲级的国家的古文物，他们列为甲级的，不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由国务院管理。等于我们的行政院，你看那个钢板那么厚，啊，旁边的都比较好。旁边，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磨损？旁边有那么厚，这里既然薄下来，薄到中间的木头露出来，所以才知道哦，一个钢板只是游客踏上去踏下来而已，既然可以踏到那个磨损，啊，你们惊醒到这样的时候还不正阿的话，我才不相信。不过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么长，看看这个就是自然的嘛。哦，我们去看了哦，一个钢板既然可以只是游客踏上踏下而已，踏到磨到这个程度。所以阿姜茶问得很好，他说我惊醒这么久怎么都没有感觉，你有没有找到把路面踏熬了？我来看看，你的土地都没有磨损嘛，对不对？就在问。所以这个就叫做串修，串修的力量啊，惊人的啊，讲的，所以我才告诉大家，打坐天天做的意思就是这样，天天把它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啊，我们认为没有。